训练金刚飞杖僧为救老贼李廷柱，把他的师弟卢永杰的胳膊打折了，卢永杰摔倒在地。这凶僧进不连环，来到切近，举起禅杖要将卢永杰打死。就在这么时候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啪啪啪啪啪飞出无数的石子儿，专门往和尚的脸打，把和尚吓得收禅杖，纵身跳出一丈开外。什么人？抬头看了看，只见一道鹤影唰没影了。嗯，就这时同伙给他打呼哨，这喽喽喽喽喽喽。训练金刚飞杖僧明白了，得手了。怎么得手了？他们是四个和尚来救李廷柱吗？他这边交手，其中一个打散楼兵和车夫，另两个上去把李廷柱拽起来，把绳子挑开往身上一背，扭头就跑，躲开这是非之地，这才打呼哨通知啊晴空，你也快跑吧。晴空一想，卢永杰该着不死，不知道有谁给他帮忙，我现在真要把他置于死地，恐怕暗地那个人还非得跟我没完不可，算了吧。想着这，他把禅杖往地下蹲，哼，卢永杰，念在你是我的师弟，留你一命，李大人我就走了，你告诉狗官王守仁，我们早晚取他的性命。说着一扭身，蹭蹭蹭三窜两窜没影。这阵前面已发现后边被劫啊，长吉郭云急忙跑过来，鲁豫娘也过来了，哥哥你怎么了？卢永杰站起来，没什么，我胳膊折了。哎呦，哥哥我给你绑上，就这样临时包扎完了，快走。过鸳鸯桥，他们不敢去追李廷柱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山上里边起火了，外边还有李龙他们，一旦把这伙人堵在里边，谁也走不了，顾全大局然后再说吧。就这样过了老母阁，他们来到了山下安全地方，郭云带几个人就把前八寨给烧了，包括鸳鸯桥老母阁全给点着了。这地方点着啊更热闹，离远好几十里地都能看着。随后这伙人上了大道，往哪去？济南。长吉害怕，二弟我们顺着这一条道走，要是碰着法坤回山怎么办？可也是，那咱们绕道呢？没有道啊，认了吧。就这样叉叉叉叉叉嘎噔噔噔，连车辆带人走得特别慢。走出十几里地，突然就听前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有马队的声音。等到切近一瞧啊，原来是副总兵陈国栋还有三义士李环来给长吉他们打接应了。长吉乐坏了。哎，法坤那些人呢？李环告诉他们，法坤带着500罗汉僧，他们走在半道发现山上起火了，就想到山上拼命，留下了黄丹黄坤来堵截。黄丹黄坤哪敢堵截官兵啊，贼劫不寝正，看见李国栋的人马吓得撒丫就跑啊，连法坤也不顾了。很快官军就把法坤他们给围上，法坤无奈，两下的罗汉兵啊能有好几百，就在这拼了命。后来交方说不行，你们得到山上打接应，甭管怎么地长吉他们人太少了。就这样有京城来的两员大将康廷胡奎焦芳等人围杀法坤这帮贼，余者呢由副总兵陈国栋带领军卒到登云山打接应，正好碰上他们下山。长吉告诉陈国栋，山上啊军需器械太多了，最好你们扑灭火，还有呢好多女眷老弱残兵，别误伤他们的人命，该呢把他们放走的放走，该救的救， 陈国栋说，你放心吧，一切交我们处理，你们快走吧。就这样两下分手。常吉等人和贺天彪很快来到济南的南门外，有焦大鹏在门前等候。哟，兄弟啊，大人叫我接你们，你们辛苦了。哦，大人在哪呢？大人在知府衙门恭候。常吉说，怎么到知府衙门了呢？嗨，我们钦差公馆已被贼人烧毁，现在流通啊，知府私通反王，他自己逃了，衙门空了，我们就搬进去了，快走吧。那好，你偷钱带路。又派人给王大人送信，等大家来到知府衙门门前一看呢，王守仁将街相迎啊，看见长吉拨云眼中含泪，二位兄长你们辛苦了，破登云山可立了大功了。大人你别这么说，是我等无能，连累大人受苦。哦，哎，别说了别说了，哎，这几位英雄义士都是谁呀？哦，到里边再引荐吗？就这样来到里边，给贺天彪一家的、卢永杰一家的介绍，王守仁欢迎大家弃暗投明。大家来到里边，赶紧分东西跨院，叫他们住下，又给卢永杰找大夫接骨。该做的事儿不再重续，天色将晚，萧芳才带杜天、杜亮、郝大勇等人回来了，说那几百罗汉僧啊被打散了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可是没抓住凶僧法坤。不要紧，他们跑不了。第二天，王守仁除榜安民，打扫战场，从知府衙博银两重修平顺客栈。知府跑了，临时由王守仁代理知府往京城送折报，向皇上报告抄脚登云山的事儿以及这里发生的一切，等皇上旨意再往济南派官员。王守仁在衙门处理羁押案子，断了几起案子，断得漂亮啊！很快老百姓的呼声就上来了，奔走相告啊，青天大老爷来了，钦差大人是清官呢。过不久，京城派人送来了旨意，表彰王守仁以及手下的护卫，又叫他们一定要严拿李廷柱和登云山的贼寇。王大人按照旨意行事，派焦芳和这几个徒弟每天到外边四周查访。这么多人跑到哪去了？鸟飞有个影呢，可就是一点信儿没有。哎呀，把王守仁急的嘴都打泡了。萧芳也病了，岁数大了，再加上连日奔波不得休息，病了卧床不起，由他的侄子焦大鹏在身旁伺候他，其他人仍然去抓人办案，可是就一点消息没有。最着急的是长吉和郭云，郭云就不服啊，就凭我是机灵鬼透亮奔儿，你说哪有缝我都能钻进去，他怎么就查不着呢？这一天正在个林子外转悠，就听树林里吭哧吭哧吭哧，把他吓一跳。什么呢？他就进来了，顺着声音一看呢，哎呦，在林子中间有个麻袋，麻袋周围啊有血，什么玩意儿？紧跟这个口袋呀就开始动，哟，好吓人。还就是练武人胆大，赶紧把口袋嘴打开一看呢，里边是有人，血肉模糊，也看不清是哪儿了。郭云费了挺大劲把这口袋抖落开了，原来里边是个女子，很年轻啊，腰里系着汗巾，看着样是个丫鬟，脸呢被打得封喉了，身上啊没好地方了，可是有口气儿。一阵糊涂一阵明白，郭云想，要说是咱们在登云山打仗杀个人不算个事儿，可是在清平世界乾坤朗朗，无故这个女人身上有这么多伤，是被人害的，她有口气儿，我焉能不管呢，带回去。就这样雇辆车就把这女的带回济南，这一路上昏过去好几次啊，好不容易到了衙门， 找人包伤，上药喝水，保住他性命。赶紧到书房向王守仁报告，说我救这个女子是这么这么回事情。
哦，
好，把他打入房里，我看一看。时间不大，抬来了，用板子抬到屋里，把板子往地下一放。王大人背手看了看，只见这个人的衣服都有血沾上了，形容憔悴，这头发都敢沾了，脸都肿封喉了。如果不是摸摸鼻子和心窝，以为这个人死了呢。王守仁问这一女子，你是哪的人？你怎么了？你这身伤是被谁打的？你能不能说话？你说。这女子听见了，想睁眼睛睁不开，为什么？眼睛肿的露个小缝，可是从缝里滚下了泪珠，嘴张几张，嘴唇哆嗦，没出声音。大人说，你别害怕，把冤枉事你说。哎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是济南，我叫王守仁呐。王守仁三个字一出口，这个女的身子拱一拱想起来，没起来又昏过去了。哎，这糟糕劲，用水喷一下子一激，这女的缓过来了。你说不出话来吗？这么办，你会写不？写几个字。这个女子微微点点头。大人赶紧给拿过文房四宝，把笔铺好了，又找来两个丫鬟，把这女的周起来扶着，把笔送她手里头。另一个丫鬟用个板垫着纸，叫她写，费了很大劲，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。再看这个女的，出了一身凉汗，这叫泄湿汗，头一歪，笔管滑在地上，气绝身亡，再叫怎么也叫不起来了。王婶说，快抬出去吧，好好把她埋葬起来。然后大人拿起纸看了看，什么字儿呢？歪歪拉拉的。他琢磨半天认出来了，五个字儿：李素贞泰来。啊，王守仁惊得瞠目结舌。他怎么吃惊了？因为李素贞三个字对他来说太熟了，是他未婚妻，就是李廷柱的女儿。当初啊，李素贞和王守仁两家住得很近，两人一块念书，一块玩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就是他进京之前到老李家还见过李素贞一面。由于李廷柱要悔婚，给这未婚小夫妻喝了蒙汗药，王守仁被人拖出去，后来被老蒋家救走了。李素贞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长吉还跟王大人说过，我问了李廷柱了，说是素贞小姐走了，哪去不知道。王守仁嘴没说，心里是特别惦着这个李素贞，和我那未婚妻同名，是巧合还是一个人？泰来什么意思？是人？是饭店？是地名？哦，他把这张纸啊精心的包又包，转身回到书房，把郭云叫来了。二哥呀，你看这上写的什么？郭云拿起来这么看那么看，谁道这什么呢？我猜出来，这是李素贞泰来。哟，李素贞是您未婚妻呀？对呀，这泰来，泰来，哦，泰山的泰，来去的来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他俩什么关系呢？是啊，你说泰来是个人还是地名？是饭馆是店呢？好吧，我明天查一查。这一查，叫泰来名字的地名饭店把挨边就算好几百。郭云说，别着急，我挨个查。把衙门人呢他都撒出去了。你想啊，这么多有泰来俩字的，要挨个查得老长时间了。因为什么呢？那阵交通不便，想查一个人不定找 多少个人才能找到这个主？王守仁着急了，两天没信儿，哎呀，就为这么个女人之死，就把我们人都牵扯进去了。现在李廷柱还不知道在哪，皇上催得紧，非要这个人不可，这怎么办？哎，我到山东啊，真没办多少事儿，还多亏焦芳、常吉等人。我刚刚处理几个案子，就碰上这么个女人死了，有李素贞、太来几个字，我也干脆微服私访，替民伸冤。王守仁也年轻，着急破案，他觉得多个人多两只眼睛，万一要叫我碰上，不就更好了吗？就这么，他准备了一身算命的衣服，把挂盒、大钱儿、挂书，又写了个白布幌子，以算卦相面为名出去司法，带点零钱，算卦东都准备齐作了，有个搭子。为了证明自己身份，怎么办呢？带了个空头的印信，那现在说就空白介绍信，有戳，把它都穿好了，他就告诉书童：“你呀，在这待着，谁要找我，就说我身体不爽，今天不办公。我呢，多者三天，早者两天，听着没有？我就回来。哎呦，你上哪去？你甭管了，我出去，你别管。哎，你可小心点，没事儿。”就这样，这位王大人可就出来了。小书童看他后影别扭，一看大人头戴方巾，身穿蓝布衫，腰系丝绦，白布袜子，下边青布鞋，背了个钱搭子，手拿六爻神算的白布幌子。大人，我跟你去得了，去去去，快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就这样，王大人出来了，站到街上，他这发傻：“我在济南晃吗？”“
不用，
现在我的差官都在济南市呢，我应该出去访。”郭雍跟我说了，死那个女子是离济南50里地开外的地方，我曾经叫她呀到那个地方的村庄镇子访了访，当地没有丢失女人的，没查出来，说没有丢失女人，这怎么事呢？她说什么地方呢？哦，西南方向。那好，我就奔西南走。这么走太慢了，雇了个脚，正好啊有赶脚的，就是毛驴儿，跟大人一搭咕说好了，这位大人骑着毛驴出了城，颠颠颠他走了。你也没合计合计，你是文人，你自己走了，将来差官知道多着急呀、啊、他没想。就这样他走出50多里地，然后把毛驴赶焦的打发回去，自己溜达一段，也没访查什么结果，又顾脚又走了一段。再看前边是座县城，哎，这块人烟稠密，行，我呀到这县里转转。他来到了县里一看，就看人来人往啊，做买做卖的非常热闹。嚯，卖葱的、卖蒜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，街上吆吆喝喝，买卖铺户悬匾挂幌，非常兴隆。百姓呢，也有的三五成群呢，在念叨：“哎，听说济南来了个清官，哎，这个清官不爱财，不贪赃，不卖法。”我说：“咱们该到那告状，别胡说八道了。那个地方离咱们太远，人家不管咱的事儿。这个地方你记住了，白的也变成黑的了，小点声，别出事了。”哎哎哎，王守仁呢？有的听见，有的没听见，人们嘀嘀咕咕的。他一想，别去，我就这么走，什么时候能打听到消息呀、啊？哎，干啥吆喝啥，这身穿戴啊，我也试试。他唱了挂歌。抽灵贴，算灵卦，算不对不要钱。边走边东张西望，一边走一边念叨，人越多他越喊：“抽灵贴，算灵卦啊，批八字，算流年，算不对不要钱，无事心中来问卜，或到临头后悔迟。我能算春夏四季，一年哪个月顺当，哪个月不顺。庄稼人算卦，我可以看收成，买卖人算卦，我能算你今年挣钱不挣钱，病人能算活多少年。”那位说：“王守仁怎么会挂歌啊？”他看书看的， 那阵念书哪有不看六爻八卦的，都看。过了十字街往北一走，有家小角门滋溜的开了，从里边走出老头，五十多岁。哎呦，哎，算卦的，给我算一卦啊。好啊，大人刚一登台阶，打里边走出年轻人，一把就把老头拉回去了。爹，你老干什么呢？
我算一卦。
算卦？算卦你问我他挂号没有啊，报到没有？他得到那挂号报到回来再算，要不然白算都不能算
啊。怎么还得挂号？
爹呀，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？
我告诉你，
他要是没挂号，咱们算卦不但他活不了，回来你老也没命了。走走走。王守仁想，怎么算卦还得挂号？
我问问。哦，这位兄长，我打听打听，刚才你说什么挂号？
哦，你是外来的吧？你不知道吧？咱们这个地方有规矩啊，这个地方你如果不挂号就算卦，要叫拦路虎知道，你命就没了。
嗯，
拦路虎谁？你小点声。从这儿再往西走，往北拐，前边是慈云庵，慈云庵左边是个大殿堂，是我们城里最大的，挂双簧那块叫泰来客栈，你到那儿挂完号回来，我爹算卦该多钱给多钱，你不到那泰来店挂号，您呐白给我们算，我们不算，对不起，咣把门关上。
王守仁听这话
呆呆发愣，泰来客栈，哎呀，李素贞泰来，难道跟那死去女子写那几个字儿有关吗？我看看。想到这，急冲冲的奔着泰来客栈，哪知道前边是一座小庙，这小庙庙门关着，有旗杆，一左一右两个石头狮子。他刚从庙门前过，就听个女人凄凄惨惨在说话：“行路君子多发慈悲，我们这座庙要重新庙宇，再塑金身，求你们大慈大悲，施舍一些银钱吧。”
嗯，
王大人听着声音往周围看看，没瞧着人，这人在哪说话？找了半天一看，呀，把他吓坏了。说话人呢，在左边的石头狮子下边跪着呢。这个女子发髻散乱，低着头，衣服破烂，看见在衣服上有斑斑血迹，在脖子上锁着一条铁链，另一头锁在了石狮子的腿上。王守仁不看便罢，一看心里一动，这个女子她是谁呢？